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温特勋爵走了出去，米莱迪缓了口气。他还有整整四天的时间，足够他用来引诱菲尔顿了。然而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这就是温特勋爵也许会派菲尔顿本人去请白金汉在命令上签字，这样一来菲尔顿就从他的手心里逃走了。
然而有一件事使他放下心来，菲尔顿没有说出来。米莱迪不愿意因为受到温特勋爵的威胁而显得心烦意乱，于是就坐到桌前吃了起来。接着像头天做的一样，他跪下来高声地做他的祈祷，也像头天一样，士兵不再走动，停下来听他祈祷。很快的，他就听见了脚步声，比哨兵的脚步声轻，从走廊的深处过来，停在他的门前。米莱迪想，这一定是菲尔顿。接着他开始唱了起来，唱的是头天曾经使菲尔顿激动得那么厉害的同一首宗教歌曲。
但是尽管他的嗓音从来不曾这么悦耳，这么令人心碎，门却一直关着。米莱迪偷偷地朝门上的小窗洞看了几眼，隔着紧密的铁栅栏，他好像看到了年轻人的一双火热的眼睛。但是不论他看到的是真的是他的眼睛还是一个幻象，反正这一次菲尔顿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自己没有进来。不过米莱迪在他唱完了他的宗教歌曲以后，过了一会儿，他相信自己听见了一声深长的叹息，随后是脚步声，慢慢的好像极不情愿的远去了。
第二天菲尔顿走进米莱迪的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站在一把扶手椅上，手里拿着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是用几条麻纱手绢撕成长条编起来，然后再一段一段接成的。听见菲尔顿开门的响声，米莱迪从扶手椅上轻轻地跳下来，想把这根拿在手里的临时接成的绳子藏在身后。
年轻人的脸色比平时还要苍白，因为失眠的他眼睛发红，说明他在极度兴奋中度过了一夜。然而他脸上的表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他慢慢地朝米莱迪走过去，米莱迪已经坐下，手里握住那根上吊用的绳子的一头，不小心的，或者也许是故意的，让绳子露了出来。菲尔顿冷静地问，
这是什么，夫人？
啊，这个嘛，没什么，烦闷是囚犯们的致命的敌人，我觉得烦闷，编这根绳子作为消遣。
菲尔顿把目光投向室内的墙壁，他刚才发现米莱迪就是在这堵墙壁前面站在扶手椅上，他看到在米莱迪的头顶上有一只砌在墙壁上的镀金钩子，是用来挂衣服或者武器的。他打了个哆嗦，女囚犯看到了菲尔顿的这个哆嗦，因为尽管他头低着，可是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菲尔顿问道，夫人，您站在这把扶手椅上想干什么？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希望知道。
请不要问我，您也知道我们这些真正的基督徒是禁止说谎的。
哦，好吧，让我来说给您听，您要干什么？您是要实现您心里怀有的那个不祥的打算。好好想想吧，夫人，如果说我们的天主禁止说谎，他也更加严厉地禁止自杀。
哦，当天主看到他创造出的世人中有一个受到不公正的迫害，处在自杀和受辱之间的时候，请相信我，先生，天主会饶恕他自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自杀就是殉教。
夫人，以上天的名义，请您说说清楚。
哦，您要我把我的不幸讲给您听，好让您把他们当成笑料吗？要我把我的打算告诉您，好让您去向迫害我的人检举告发？不，先生，况且一个不幸的女犯人的生死与您有什么关系呢？您仅仅对我的躯体负责，对不对？只要您交出一具尸体，只要让人认得出这是我的尸体，对您就不会有更多的要求，甚至也许还会加倍的奖赏您呢。
我，夫人，我，您居然认为我会拿您的生命去换取奖赏？哦，您有没有想过您在说些什么？
哦，让我去做吧，菲尔顿。每一个军人都应该有雄心壮志，对不对？您是中尉，好，您将佩戴着上尉的军衔参加为我送葬的行列。
可是夫人，我到底对您做过什么事，让您在世人和天主的面前要我负这样一个责任？再过几天您就要离开这儿了，夫人，您的生命将不再由我保护，到时候您愿意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他吧。
您一个虔诚信教的人，被人称为正直的人，您只是要求一件事，就是不要因为我的死亡受到控告，受到追究。
我应该保护您的生命，夫人，我会尽力的保护的。
但是您了解您所执行的任务吗？如果我确实有罪，您的任务已经够残酷的了，如果我是清白无辜的，您又怎么来形容您的任务呢？天主又怎么来形容他呢？
我是军人，夫人，我是个军人，我只会执行我接到的命令。
您以为到了最后审判的那一天，天主会把盲目的刽子手和极不公正的审判者分开吗？您不希望我毁灭我的肉体，您却充当了希望毁灭我的灵魂的人的代理人。
不，夫人，我再向您重复一遍，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您，我可以像替我自己做出保证一样，替文特勋爵做出保证。
哦，失去理智的人，可怜的失去理智的人，在最明智的人对是否能够替他们自己做出保证都感到犹豫不决的时候，居然敢替别人做保证，居然站到最强的最幸运的人一边来欺负一个最弱的最不幸的女人。
不，夫人，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在您囚禁期间，你不会因为我而恢复自由，在您活着的时候，你也不会因为我而失去生命的。
哦，是的，不过我会失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我会失掉荣誉，菲尔顿，我将在天主面前和世人面前要您对我遭受到的羞耻和侮辱负责。
菲尔顿尽管沉着冷静，或者说是假装沉着冷静，这一次他却不能抵挡已经控制他的这种暗中的影响。米莱迪看出他的这种心慌意乱，他凭直觉感觉到了两种对立的激情的火焰，把这位年轻的宗教狂的血烧得沸腾起来，于是他乘胜追击站了起来，美得像一个古代的女祭司。他一条胳膊伸着，领口敞开，头发披散，一只手害羞地把衣服拉上来遮住他的胸部，眼睛里燃烧着火焰。他朝菲尔顿走过去，用他的如此温柔的嗓音大声地唱了起来：
把牺牲献给巴黎吧，把殉教者扔给狮子吧，天主将会使你后悔，我向他欲求深渊。
菲尔顿在这种奇怪的斥责下停住了，而且好像发了呆一样，他双手合掌叫了起来：您是什么人？您是什么人？您是天主派来的还是地狱的使者？您是天使还是魔鬼？
哦，您不认识我了吗，菲尔顿？我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是尘世间的女子，我是和你有着同一种宗教信仰的姐妹呀，仅此而已。
哦，是的，是的，我原来还怀疑，但是现在我相信了。
你相信？可是你却是那个被人称为温特勋爵的撒旦之子的帮凶。你相信，然而你却把我留在我的敌人，英国的敌人，天主的敌人的手里。你相信，可是你却把我交给那个用异端邪说和淫逸放荡来充满这个世界，玷污这个世界的人，交给那个被盲目的人称为白金汉公爵，被信徒们叫做反基督者的卑鄙无耻的恶棍。
我把您交给白金汉？我您在说些什么呀？
哦，他们有眼睛，他们却看不见，他们有耳朵，他们却听不见。
是的，我认出了在我梦中对我说话的那个声音。哦，是的，我认出了每天夜里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个天使的容貌。这个天使朝着我不能入眠的灵魂叫喊着：打击吧，拯救英国，拯救你自己吧，免得你将来死去没有能够平息天主的怒火。讲吧，你讲吧，我现在了解您了。
一道可怕的但是迅如闪电的快乐的光芒从米莱蒂的眼睛里迸发出来，尽管这道凶光是那么短暂，菲尔顿还是看见了，就像这道亮光照亮了这个女人的内心深处似的。菲尔顿打了一个哆嗦，菲尔顿猛然记起温特勋爵的警告，记起了米莱迪的引诱，他刚到的时候的初步企图。菲尔顿朝后退了一步，低下头，但还是一直不断地看着米莱迪，就像中了这个奇怪的女人的魔法，他的眼睛再也不能摆脱米莱迪的眼睛。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米莱迪绝不是那种会把她犹豫的原因搞错的女人。米莱迪这个人尽管表面上情绪激动，但是内心里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静。赶在菲尔顿回答她以前，她让自己的双手无力地垂落下来，说道：
哦，不，我可不是那个拯救了他的祖国的犹太女英雄。啊，不是我，永恒之主的宝剑对我的胳膊来说太沉重了，因此请让我用死亡来逃避侮辱，请让我躲避到殉教里去吧，请让我死吧，这就是我向您提出的全部的要求。我求您了，我跪下来求您，请让我死吧。
听到米莱迪这种温柔的哀求的嗓音，看到他的这种胆怯的沮丧的目光，菲尔顿又朝他走近了一步。渐渐的，这个女魔法师又控制住了他的猎物。菲尔顿说道：哦，如果您向我证明您是一个受害者，那么我只能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您表示同情。但是温特勋爵对您有着强烈的不满，您是基督教徒，您是我宗教方面的姐妹，我感到有一股力量使我接近您，而在以前我只爱过我的恩人，我在生活当中只遇到过一些叛徒，一些亵渎宗教的人，但是您夫人，您实际上是那么美丽，您看上去又是那么纯洁，温特勋爵这样虐待您，我想您一定是干过什么不公正的事情。
哦，天哪，他们有眼睛， 但是他们看不见，他们有耳朵，但是他们什么也听不见。
好吧，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请讲吧，你快讲吧。
把我的耻辱讲给您听，您一个男人，我一个女人，你让我把我的耻辱讲给您听啊？哦，我绝不能，不能。
哦，求你了，讲给我听吧，讲给一个兄弟听吧。
米莱迪忘了他很长时间，年轻的军官把他脸上的表情当成了怀疑，其实米莱迪仅仅是在观察他，他有决心要把菲尔顿迷住。现在轮到菲尔顿双手合掌，流露出恳求的目光。米莱迪说：
哦，好吧，我信任我的兄弟，我下了决心要讲。
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了温特勋爵的脚步声，但是这一次米莱迪的严厉可怕的小叔子没有像前一天那样仅仅在门外走过，而是停下来和卫兵谈了几句话，然后门开了，温特勋爵走了进来。
在他们谈这两句话的时候，菲尔顿连忙朝后退，温特勋爵进来的时候，他离着女囚犯有几步的距离。勋爵慢慢地走进来，探究的目光从女囚犯的身上转到年轻军官的身上。他说：
菲尔顿，你在这儿待的时间很长了，这个女人把她犯下的罪行讲给您听了吗？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能够理解谈话的时间为什么会这么长的。
菲尔顿打了个哆嗦，米莱迪明白，如果不立刻去帮助已经陷入窘境的清教徒，他自己也要完了。于是他说：
啊，您担心您的女囚犯会从您手里逃跑吗？好吧，问问您的可敬的看守，我刚才向他恳求给予我什么样的恩典。
什么？您请求得到一个恩典？
局促不安的年轻人向勋爵承认说：
哦，是的，勋爵大人。好，那就说说看，什么恩典？一把刀子，他收到以后隔一分钟再从门上的小窗户洞还给我。哦，这么说这儿一定有什么人藏着，这个可爱的人要杀死他。
哦，这儿有我。
啊，夫人，我曾经让您在美洲和台伯恩之间选择，还是选台伯恩吧，米莱迪，请你相信我，绳子比刀子还要可靠。
菲尔顿脸色发白，他朝前走了一步，他想到在他进来的时候，米莱迪手上确实拿着一根绳子。米莱迪说：
啊，您说的对，这一点我已经想到过，我以后还会想到的。
菲尔顿打了个寒战，感到身上一直冷到骨头里，也许温特勋爵看到了这个动作，他说道：哦，当心，菲尔顿，我的朋友，我信赖你，所以要多留点神，我事先就警告过你，鼓起勇气来，我的孩子，再过三天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女人，到了我送她去的地方，她就再也不会危害任何人了。勋爵一边挽住军官的胳膊，一边回过头去望着米莱迪，一直望到他出去为止。然而米莱迪迫不及待地等着，因为他料到他当天一定会再见到菲尔顿。过了一个小时，他终于听见有人在门外低声说话，紧接着门开了，他认出是菲尔顿。年轻人匆匆地走进屋里，让身后的门开着，朝米莱迪做了个手势，要他别吱声。他的脸上流露出十分激动的神色。米莱迪问道：
你要我做什么？
听好，夫人，我刚把卫兵支走，为的就是待在这儿而不让人知道我来过，为的是和您谈谈而不让人听见我对您说的话。温特勋爵刚刚对我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哦，我猜到了。
夫人，或者您是个魔鬼，或者是勋爵先生，我的恩人，我的父亲是个恶魔。我认识您才不过四天，而我爱他已经爱了有两年，因此我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很难做出选择。 您不必为我说的话感到惊慌，我需要的是能让我信服。在今天夜里12点，我再来看您，到时候您要说服我。
不，菲尔顿，不，我的兄弟，这个牺牲太大了，我知道您要付出多高的代价。不，我已经完蛋了，您不要跟着我一起完蛋。我的死将比我的生更有说服力，尸体的沉默将比女囚犯的话语更能说服您。
别说了，夫人，别说了。
菲尔顿匆匆地走出了房间，重新关上门，在外面等着。
米莱迪已经靠近门上的小窗洞，这时候他从小窗洞里望出去，看见年轻人十分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欣喜若狂地沿着走廊走远了。至于米莱迪呢，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嘴角上挂着轻蔑的狞笑，他嘴里骂着街，一再提到天主这个可怕的名字。他曾经以天主的名义发誓，但是从来不曾学会认识他。
米莱迪已经获得了一半的胜利，而且他得到的成功使他的力量得到了成倍的增长。在这之前，战胜那些动辄就让自己被勾引上的风流放荡的男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米莱迪相当美丽，他不会遇到来自肉体方面的阻力。但是这一次他要与之斗争的是一个天性孤僻拘谨，由于严肃刻苦而变得冷漠的人。宗教信仰和苦行使得菲尔顿变成了一个对通常的那些诱惑无动于衷的人。米莱迪因此用他的虚假的德行，在一个事先得到了对他极为不利的通知的人的看法里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用他的美貌在一个纯洁天真的人的心里和感情里打开了一个缺口。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